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吉殿、陀拉、耶夫他参。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用过了三次节目时间来查考有关第五位士师基甸的生平。总结来说呢，基甸对米甸人的战争是成功的，他把米甸人赶走，为以色列人带来了40年的太平。但是基甸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比如说呢，他多疑记恨，也娶很多的妻子，生了好几十个儿子，这为家庭带来了不少的纠纷啦。后来呢，更造成了骨肉亲残，全家死于非命。最失败的是呢，基甸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就用金子制造了以弗德，把以弗德呢设在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呢就去拜这个以弗德，那么这样呢就把人民引入了偶像崇拜的大罪里。基甸的失败不仅是害了以色列人，更把自己的本家陷于极大的祸患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回来看看基甸家的延续篇，特别是基甸儿子亚比米勒的事迹，希望透过这个家族的遭遇可以给我们有启发和提醒吧。士师记9:1-2经文说，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那耶路巴利呢，就是基甸，当他死了之后，他其中一个儿子亚比米勒要利用自己与事件人的血缘关系求取政治上的利益。那现在文慧先来介绍一下事件这个地方啊。事件呢是位于巴勒斯坦的中心地带，是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之间的肥沃山谷，那儿呢水源充足，农作物丰富，它连接着沿岸平原和约旦河河谷，所以事件是主要的交通通道，很多商旅都要从事件经过的。那么亚比米勒的母亲是事件人，她是基甸的妾室。相传呢，阿拉伯人古时候的风俗啊，妾室呢是要跟自己族人同住的，而丈夫呢只是偶尔来探问一下，所生的孩子呢也是属于妾室的家族。正因为亚比米勒是基甸妾室生的儿子，所以呢他跟母亲的家族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那么当基甸死了之后，亚比米勒就找母亲的族人支持他夺取统治权。那么刚才经文中呢所说的众人，可能是指事件城的贵胄和市政人员。亚比米勒就暗示所有基甸的儿子呢都有做王的野心，其实啊是他自己有自私的企图才对呢。可能一直以来呢，他在基甸众儿子当中受歧视，就促使他要谋夺统治权吧。那么3-6啊，也就是士师记9:3-6这样记载，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事件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事件人之所以愿意接受亚比米勒的统治呢，也许是他们一直渴望有个国王， 而亚比米勒是伟大的基甸的儿子，又是他们的骨肉之亲，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那在古代呢，庙宇通常是财富的中心，其中收集了敬拜者的感恩、启示、受罚等款项。那么人民的公共基金呢，也是常常放在当中以保安全的。负责人可以从银库支付公共开支，又或者是取银子来应付紧急的需要。事件人呢送给亚比米勒的70舍克勒银子并不是一个大数目，大概是以现代的重量计算呢，差不多500公斤吧。但是呢，这70舍克勒银子却代表了事件人对亚比米勒的支持。亚比米勒就用了这些银子呢，雇了一些匪徒，把他的兄弟们呢都杀在一块磐石上，而其中呢，只有最小的弟弟约坦逃脱了。这说的磐石呢，可能是一个献祭用的这个石祭坛。那么兄弟们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可见呢，他们是被处死。也许亚比米勒以自己兄弟的血去献祭，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做法。但无论如何呢，亚比米勒除去了他的弟兄之后呢，就开始了一个新时代。那么9章6节就说到一个重要的立王仪式。米罗人可能是指一个大型的神殿的卫士、祭司还有其他人员，而橡树旁的柱子呢，是迦南神庙中常有的圣物。亚比米勒加冕的典礼就在这个树旁的柱子那儿举行的。亚比米勒虽然被立为王，但是他的王国很小，只有世界、米罗加、雅鲁马还有提贝斯这些地方。那么9章7到20节呢，就这样记载，有人将这些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新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界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事件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事件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事件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这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呢，它的重点核心呢是一个预言，其中呢就提到一些的树木，里头呢有一棵橄榄树、无花果树还有葡萄树。那这些树呢都是巴勒斯坦主要的农作果树，是人民非常熟悉的。那么约坦呢所说的这个关于树的预言很有趣，橄榄树呢是在世间一带生长的非常茂盛的一种树，橄榄油可以用来做润皮肤，膏利祭司或君王，用来燃点照明，还有呢煮食物。那么橄榄油呢不肯离开他的岗位去做君王，而无花果树呢是巴勒斯坦重要的一种食品，因为它产出的无花果是非常的甜美，非常的可口。无花果树也认识自己的价值和用处，所以呢也不想离开自己的本分去做王。那么葡萄树呢，出产的葡萄主要是用来酿酒，酒能够呢用来做祭祀还有给人饮用，而葡萄树呢也不想放弃自己重要的岗位去做王，所以呢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都一致推辞。而当邀请荆棘树的时候呢，荆棘不单不推辞，还开出条件。熟悉荆棘外形的人都知道啊， 这种植物本身呢，是蜿蜒在地上的枝条，没有什么叶子，也没有树荫。但呢，荆棘却说要人在它的荫下，你说多荒谬，多讽刺。而在夏天啊，因为天气很干旱燥热，荆棘很容易呢热到呢燃烧的温度，而当它被烧着的时候，也会连累到其他的树。约坦用这个预言来指出呢，亚比米勒既无神的灵感召，也没有做王应有的责任感，有的只是个人的野心。这样的王既不能够给一般百姓提供硬币，更不能够保护社会上受压逼的人。那么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约坦向世界人宣讲预言，斥责亚比米勒的不是之后，因为怕被追杀，就逃跑到比尔。那么比尔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北面大约30公里的比路城。约坦逃到那儿就住下来了。那么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亚比米勒的王国范围不大，约坦逃到南方的比尔就已经离开了亚比米勒的势力范围。那么接着的经文就说，神容忍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那么三年之后，亚比米勒就要开始面对失败了。那么到底亚比米勒失败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下一回再查考，请弟兄姊妹预先查考有关的经文，士师记九章二十三节到五十七节。